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在本次大选期间，两大政党都宣布了增加澳大利亚技工数量的计划，以帮助增加新房供应。建筑商对加快技工资格认证的举措表示欢迎，但他们也表示，如果没有海外熟练劳动力，未来五年内仍将没有足够的工人来建造超过100万套新房。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表示，全国需要额外的13万名建筑工人。虽然两大政党均表示澳大利亚正面临建筑工人短缺的问题，但对于刚刚完成 TAFE 电工课程的康康来说，在建筑行业中找到一份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墨尔本从事地产开发及建造10余年的项目经理 Tina 邢也表示，建筑工人短缺并不是造成目前住房危机的主要原因。康康为什么选择学习电工呢？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康康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10年以前移民澳洲，然后我在中国是做音乐的，做了5年6年的。来澳洲的话，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送货呀，仓库管理啊，然后还有工厂里面做叉车，给他们递料的那种工作，叫递料员吧。还换过轮胎，然后一直在各种行业里面做，因为语言呀，还有也没有什么对应的 certificate 或是qualification 的东西，然后也是为了提高我自己的语言，然后开始想去做一些有一定技术的东西，所以考虑一下各种 trade 的工作呀，开始去TAFE 里面学习，先学了Cert 2的这个 Trition 的 course， 大约是2-3个月前，然后就开始找到了现在的公司，可能工作了1个多月。因为我没有Trade 的 qualification， 这个澳洲的这个 qualification 的系统是这样的，你如果想去当电工啊、水工啊，或者是建房呀，就是这种木工的这种工作，它都是要去有4年的时间去做apprenticeship， 应该是学徒制吧，就是学徒工。然后我并没有这个的 qualification， 我并也没有以前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这种证书啊，所以我要去从头开始，然后所以即使是你会所有的，但是你没有什么证啊什么的，你这就要从头开始。
康康认为，对于想要从事技术工作的海外移民，语言和人际关系对他来说都是挑战。在完成了 TAFE 电工课程之后，自己曾投出30-40份简历，然而这些简历都石沉大海。无奈之下，康康选择主动出击，上门寻工。
我觉得语言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但是你一定要去进入这个环境里面，你才能学得到。但是如果你只是学语言，真的学不到的。再就是你要去，如果想去本地的公司的话，可能这一点就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 trade 这个行业，特别像我是转行来的，所以大家并不了解你。在 trade 的环境里面，更多的是人介绍人这种工作，找起来是很多的。但是如果你完全不认识的话，确实是很难。我也有自己递简历，也差不多递了30-40份，但是并没有什么消息。然后，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是直接上门去找。然后一家一家找，并且一个是介绍自己，并且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话，你可以去，跟他说我可以免费工作几天，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状态，我能不能做这个，就是为你公司来做这个事，这个是我自己的方式。
对此，在墨尔本从事地产开发及建造10余年的项目经理 Tina 邢也表示，语言对想要从事建筑行业的移民技工来说是一大挑战。
对于 华人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做一些公寓的开发，那我们的一般公寓开发的话，我们的 site 的人都是 site manager 还有 foreman 啊，就这种 site team management 的 team，他们主要都是 local，都是老外，那他就会存在于跟这种华人工人的一些沟通，因为他有一些事情是需要你现场及时反馈。那如果你不懂英文，他是很排斥你的，就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就是说，作为华人，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毋庸置疑，你是要提高你的英语水平的。那其实年轻的人他还好，但是对于有一些从事这个行业，他年纪比较大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难的，这个也是客观事实。我个人感觉也是一个很难短期快速解决的一件事情。我其实也有观察到，就是在工地工作的一些华人，他比如说现在是在搓瓷砖或者是在做石膏板，但他其实在中国做工人的时候，他不是做的这个，他可能做的是电工或者其他一些就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些技术工人。但他来到这儿的话，因为这些认证的要求，他可能不得不从事一些就是不需要这种认证的。如果你要说，比如说我认可你的海外的这种电工的这种经验，就拿电工举例，针对于这点的话，他可能可以压缩那个课程，比如说正常电工4年培训，那你可能2年就可以。但是我又对这个事情存疑的一点就是说，你就算你在中国有了这个电工，你来上这个2年的课程，你英语上能达到这个水平吗？就是说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它确实存在，但是感觉是有点难。就是说你英语达不到，你怎么去参加人家的培训呢？你怎么去读人家的 regulation 呢？这边就是有很多工人在工地施工的时候，哎，然后你发现他做的不对，我是指的华人，然后如果你发现他做的不对，然后你就跟他说，哎，你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做，他就会说，哦，别人是这么做的。但他其实并没有去研究，哦，我的这个 regulation 是怎么做的，我的这个 standard 是怎么要求的，我的建筑法规是怎么要求的。但他其实并没有了解到那个层面，他只是说，哦，那个教我的人是这么带的，我师傅是这么带的，我老板是这么说的。那他师傅老板可能理解的也是错的呢，就这个东西也是存在。所以说导致了他们有的时候并不具备就是一个非常 qualified 的一个资格。那除非政府开放一些其他语种的一些培训，比如说中文培训，那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目前的全国性住房危机，有人指出说是由于建筑业的熟练技工短缺造成的，但 Tina 认为造成住房危机的原因并不完全出在用工荒的问题上。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 Tina 的公司可以在跟客户签订建房合同后的2至3个月内找到合适的工人。
像现在的话，我们一个项目，因为它一个建筑周期才12个月，通常我们2到3个月就已经锁定了整个项目周期所有的这些锤底了。因为它也是按照它这个项目流程，就是哪些先开工，那我们就先签订哪些合同，但是通常2到3个月就会全部都结束这个过程。
Tina 认为造成全国性住房危机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因为目前开发商手上的开工项目减少了。
像我们公司，因为我们自己开发自己建，所以说能直观地感受到就是一些开工项目变少了。就是像我们公司的话，通常这个时候可能有更多的项目就开工了，但是现在我们选择不开工，包括我们的同行他们也会选择有一些项目不开工。然后通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项目，比如说第一没有利润了，其次它的销售变难了，它没有办法达到预售，那我一个项目没有办法卖掉，那我为什么要开工呢？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住房的就是这个 supply 这个变少的主要原因是就是这种大型的项目，就是它整体开工的数量变少了。如果我们想从那个量上达到的话，还是应该更多的就是鼓励这种大型的开发，就是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说，因为成本增加了，包括对于我们有一些项目没有办法开工，是因为 council 那个阶段，因为他要审核一些东西，他的那个难度太大了，增加了我们就是拿到 building permit 然后开工的这个满足的这个条件的难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公寓项目还有一些 townhouse 项目没有办法开工，是这个原因。
在目前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为何开发商会由于利润减少而暂停新的项目呢？ Tina 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建造房屋的成本和利润难以协调。
我觉得它这个房价的增高呢，主要是在于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对新房子来说，你的这个建筑成本增加了，那你肯定会把这个价格 pass 到你的最终的买家上面，那这个买家能不能承受这个价格是一个方面。因为对于买家来说，他 他有更多的选择，比方他可以选新房，他可以选现房。那如果你这个新房的价格增加的太多了，那他就会选现房了。所以说现在就导致开发商他在那些相对传统富人区的那些地方去做这些建筑，大型的建筑公寓，它可能会有一些利润，但相对偏远地区，就是大部分人能买得起的这些地方，开发商去做这种项目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利润的，就因为它的建筑成本在一个贵的区跟便宜的区它并没有太大差别。你可能说哦，地板有点差别啊，什么地毯有些差别，但这个对整体的你的造价，比如说你的水泥、你的钢筋、你的 structural steel，就这种你的这种整体的这种主要的建筑成本，它其实在好的区跟贵的区它没有区别，那就导致在这些便宜的区，那它这种公寓啊或者什么新房它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然后呢就没有人太多的人去买吧。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它预售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有些预售的时候可以卖给海外买家或者是卖给投资的人，但现在的话因为海外买家就不说了，他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然后再加上现在政府对投资房的买家也有一些限制，就导致了失去了这么大一堆客户的话，那我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一个项目100套，自住的人他来购房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个开工的需求，就是所以说这个项目我就不开工了，那他间接的对这些自住的人其实也造成了一些影响，就是因为我这个项目不开了，我也不管你是自住的还是投资的，我不开了，那就导致了这个 supply 的这上面有一些问题。 affordable 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想住更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有100万的预算，可能我想住120万的房子，对，你说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市场上比如说我有80万的预算或者100万的预算，那这个市场上有没有80万和100万的房子呢？我觉得也有，但是关键这些区你可能不想去，那可能那从政府层面上来讲的话，它就是怎么提高这些区域的就是大家愿意去这个地方，那你要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啊，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说我不可能说我在市中心工作，我住在一个啊开车要2-3个小时，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它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房子价格的增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它就是人总数是在增加的，那你肯定这个房子随着时间发展它是会增加的，你的各种成本在增加，包括现在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更直观的，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工人短缺这个事情不是很严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材料的成本它在那里，那它我的整体建筑成本是没有办法降低的，就比如说早些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啊水泥的价格、钢铁的价格包括木材的价格，它这个疫情之后它这个事情并没有得到很大的缓解，就是说我们买这些材料它就是增加了60%或者70%，那它这部分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对于可负担性的话，我觉得政府其实现在也推出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对首次置业者的一些补助也好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有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它可能没有很快的做一个反应，就比如说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什么首次置业减免印花税，然后什么60万以内减免，都已经过去10几年了还是60万，我就觉得你当时60万的时候我还可以买在比如说克雷顿啊就这些莫纳什周边就是比较不错的，但你现在60万能买到哪里，你可能都60万你能买到的地方你都不去了，那政府其实就应该相应的上调，他如果想帮助到首次置业者他就应该相应的去上调这个东西，但如果是供应的问题的话，那他就不是针对于简单的自住的，他应该针对的是一个社会整体，那比如说我投资客，那我投资客虽然我不是自住房，但是我投资的这个房子，那我这个房子未来是出租，他出租他也能减缓就是这个住房危机的这个问题，你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反映他租房也很难，租金也很高，那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 overall 它这个 supply 有问题。
面对目前的住房危机，工党提出加速学徒培训，联盟党则主张简化技术签证流程。康康认为政府的政策对华人移民来说是有所帮助的。
其实华人在这方面做学历工作的话，华人的能力会高出很多的，就像我去学习这个 Trade 这块工作，我身边的这些学生的话， 大部分他们只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好工作，然后去学习。但在中国的话，大部分是真正有能力去做的，因为这里我能看到的有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但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不可以做这个工作，但是他们就是范围比较窄一些，有的人只做一种工作。就比方说，作为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太阳能啊，那就只在做太阳能。其实太阳能并不是很高技术含量的事情，但是如果像很多华人，做电工或者是做水工的话，他们的应变能力啊，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环境工作的情况，他们都能接受很多的。
虽然康康认为两党对于引入更多海外技工的政策对华人移民来说是件好事，但 Tina 认为政府的这些措施无法直接作用于促进民用住宅的开发建造。
我看了一下那个Labor 的那个提出来的这个 Fast Track 的这个 program，然后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它是参考的 New South Wales 之前已经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说我也看了一下那个 New South Wales 的那个案例。然后呢，它其实针对的是 civil construction，就是它针对的是你这个运输，然后你在 civil 过程中，你需要各种的truck 也好啊，excavator 也好，就是它这种操作性的这种工人，其实我觉得对这类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它缓解了这种基建的这些人工短缺，也间接的会缓解我们这种民宅的，但是相当于它不是一个直接作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它你 civil construction 作为民宅建筑来说，你用的是很少的。然后再其次的话，像 labor 这个东西，因为它现在没有更多的细则，但是我看下来就是针对的还是 local 的，那肯定是好的。其实作为我来说，我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 local 年轻人能参与到这个行业里边。所以说，它解决的是等于说是 local 的这个工人的短缺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海外的，因为说实话，这个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人感觉是签证的问题。就是说，他怎么样合法的途径来到澳洲，那而并不是说他来了以后他的技术 qualification 的问题，就是他在我看来反而是签证的问题。那你这个 visa 你怎么跟你的这些 skill 相连接？我觉得是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你应该合理审核澳洲这个市场上缺少什么样 skill 的人，然后那你就应该鼓励这个 skill 的人过来参与到这个建筑行业里边。就是说，他解决的是。在我看来，Labor 跟联邦他们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说，overall 都是短缺的，那本地也短缺，海外这部分也短缺，那你应该都相应的有一些政策去解决这个问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